感谢主，生命记第十六章又一次讲到过三大节气，我们要注意这是生命，是重生命令，所以在出埃及记已经写过了，在利未记已经写过了，这里是第三次写。那么以色列的七大节气我们再次来复习一下，分为三大节气哈，七个节气分为三大节气。所以逾越节呢就代表逾越节、除酵节、初熟节，所以在这个里面也是混杂着写的，它的第几节第几节，它可能有的是指除酵节，有的是指逾越节，是混杂放在一起写的那么这一个节气呢是少量的大麦成熟，它不仅预表耶稣受死埋葬复活更加是我们这个初熟的果子那么第二个七七节呢，五旬节是大量的收获小麦那五旬节的意义很多最原始的是在西奈山神跟他的百姓来立定婚约颁布十诫。那在新约中呢是圣灵赐下在五旬节，我们刚刚读过教会成立在五旬节，那么也在预表着末世大批的信徒的复活，大量收割小麦。所以这两个大节气呢是在春季。那么秋季呢就是祝棚节，但是实际是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是一个 package， 但是祝棚节是最大节气，而且祝棚节的最后一日第八日是最大的至大那一日，所以耶稣说腹中流出活水江河这个祝棚就是在祝棚节最大一日。那这个祝棚节是最快乐的，是要纪念在旷野漂流的历史，神的同在，预表在千禧年中间神跟人的同住。那么要注意第二和第三个节就是五旬节和祝棚节的庆祝呢是非常就是它是全家，而且不仅是全家，还要请城里的利未人，还要请这个寄居的和孤儿寡妇。这个一个是表明这个利未人是在一年中间都是替这个犹太人来办这个祭司的事情啊，献祭的事情啊，是站在神和人中间的，那他们也是无业无份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因为一个城中的利未人不多，所以哪一个家庭能够把利未人请到家里一起过节也是很荣耀的事情，也是表明他们对神的纪念，对神的仆人的这样的一个纪念和感恩。所以这些节气呢他们就要请利未人到他们家里来一同庆祝。那孤儿和寡妇是表明他们不是自己在吃喝快乐，他们会记得那些穷困的所以这个节气是相当的这个快乐的哈那有一个诗人就说，如果你没有过过以色列人的祝棚节，那你还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快乐，因为他们充满了大量的赞美、唱诗、诗篇、赞美、吃喝、快乐所以是这么快乐的一个节气尤其是祝棚节。那下面讲选择这个官长的标准，那这个标准是要彰显神的公义和属性，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这个社会上、世界上不是神的国完全在降临，而是甚至是伏在恶者的手下，但是这个社会世界要往前运行，它总要有一定的规则那么选出来的这些官长呢就是要代表尽量的能够彰显神的公义，让这个世界和社会能够往下运行下去那么但是呢今天我们也知道这个官长，各级的官长最大的问题就是腐败，就是恰恰在上面写的这个贿赂，就是颠倒是非、颠倒黑白，就是为自己谋私利，就是不能够秉公，不能够彰显神的至公和至义。所以说这个世界的这个光景确实是伏在恶者的手下所以没有哪一个层级能够真正的去彰显神的属性，只能说是尽量的尽量的。使徒行传第八章所罗门说，虽然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智慧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呢他还是推崇智慧，就对人有益处的，而且这个智慧的人呢脸上都发光，好像外表都不一样。二到四节呢就指出说，世上的君王有跟神相似的特质当然首先他们是神委派的，再一个他是随己意来做决定的，他们是有权力的。那么这个新约和旧约是一致，新约依然把世上各级的层级的这个权柄是看到是神来委派的。所以这里就想讲到说要顺从这个王，不要去质问，也不要去挑战也不要急躁，觉得这个王所决定的跟你不一样就急躁的离开，也不要固执己见 下面讲到说事物，各样的这个事物的成就都有它的时间和它的定理，而且人不能够知道未来的事情。那尤其是像这个死亡啊，死亡的日期，人是不可扭转的，所以死亡死期就像是这个征战，与人无情的征战，而且没有人能够胜过。这就是观察到这个死亡的这样的残酷和这个必然。那第十一节说到一件事，说审判如果不立刻执行呢，就好像鼓励犯罪一样。那么这一个现象，不仅是在社会上面，是这样的，就是那么小到在家中，如果你立定了一个家规，你都不能够说，哎，我定了，但是不执行，那么这个就是白说的，就是雷声大雨点小，所以对这个犯罪啊，或者犯法，或者是犯规的人呢，起不到任何的警示作用，只能去鼓励，因为他们看到这些规则，并不会立刻的去执行。啊，那后面讲到义人恶人的这个报应啊，不公平的现象，他还是坚持说敬畏神是最终有好报的。虽然这个世界并不总是照着这个逻辑和原则来，啊，所以理想状况和现实状况，他的描述都是混杂在一起的。啊，人的心中有道德律，觉得应该是怎样，但是现实并不符，所以最后，所以他总是总结到吃喝快乐吧。所以每一次讲到说，无非你就是劳碌吃喝快乐，那都会加上一句说日光之下，日光之下。所以，啊，这个就是在世界上这个虚空的这样的状态。传道书第七章，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这是使徒行传中最长的一篇讲道了，或者说一篇见证了，比彼得和保罗的都长。那么他的这个这篇见证或者讲道非常的有特色，他的特色就是把以色列人的历史有一个陈述，所以以色列人就是非常的熟悉他所讲的内容啊，而且他是讲的非常生动，甚至连对话都有的啊，而且有重点。所以如果你对以色列人的历史还不够熟悉，你就把这一篇来好好的看一下，它是一个缩影。那中间当然有忽略有略过去的和有重点讲的，比如说亚伯拉罕的蒙召是重点讲的，那么以撒雅各十二先祖，那么下面还有重点讲的一个就是约瑟，讲的特别的详细，因为约瑟他的经历有预表耶稣基督的救赎。接下来就是摩西的经历，讲的特别的详细，因为第一摩西的经历也有预表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而且约瑟和摩西都有被他们要救赎的人或者被他们的亲人弃绝的这个经历。同时摩西的经历描写特别详细，还因为一个原因，摩西是代表律法的，而律法和圣殿是以色列人信仰的核心。所以你看他们告耶稣也好，告这个门徒也好，他们的核心都有，要不然就是他们就是说告他们就违背了律法，亵渎了律法，或者他们你看在这里告这个斯蒂凡就是糟践了这个圣殿啊，糟践不断的糟践圣所和律法，所以这两个是这个核心。所以从44节斯蒂凡就讲到了这个从法柜在旷野中，如何在会幕中如何跟着约书亚进入了应许之地，也就是示罗这个地方，后来又到了耶路撒冷，那么讲到大卫和所罗门，讲到这个历史啊，是所罗门最后建了这个圣殿，所以就讲到了说你们所最尊崇的这个圣殿啊，它是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48节是一个重要的转折，说其实呢至高者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中，他引用了这个以赛亚书哈。那么51节到53节就斥责以色列人邻里真实的光景，说你们看上去口口声声非常的维护律法和圣殿那个律法和圣殿这个是外在的它是神的这个的一个象征一个象征，你们看上去外在非常的维护这一些，但是你们内心怎么样呢？实际上53节说你们并不守律法你们心灵是没有受割礼的，也就是处于一个老我的肉体的原始的罪性的情况下面，而且你们是抗拒圣灵的，你们是杀害先知的，而且你们还杀害了耶稣把那义者卖了杀了。所以在讲到这个地方呢，其实这些人本来是原告，他们是告斯提凡违反了这个他们的律法和圣殿，现在他们好像成为被告了，就是斯提凡其实在神面前，在众人的面前来控告你们这些人，其实你们反而是真正违背律法的人，成为被告了，所以他们就非常的恼怒，咬牙切齿那么 斯提凡在这里有一段描述，定睛望天，有看见耶稣站在神父神的右边。我们在其他的地方很多描述就是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这里为什么是站呢？那很多解经家都是认为这个是耶稣因为这个斯提凡即将殉道，而且他是教会历史上新约历史上第一个殉道者啊，当然耶稣是我们的第一个殉道者，在门徒里面斯提凡是第一个殉道者，所以耶稣特别站起来也表达一个尊重，第一个表达一个对殉道者的尊重，第二个表示即将要迎接，因为你要迎接一个人你不能坐着迎接，所以耶稣站起来即将迎接斯提凡的灵魂上到进到天上去，所以在这里他们就用石头就是打死他那么斯提凡呢在这里有两句的祷告，第一个就是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所以他非常的确定就是他的这个灵魂现在立刻就要到主耶稣那里去了，因为他也看到耶稣站起来正要迎接他。那五十节祷告是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所以这里的祷告与耶稣临死的祷告是一样的，赦免杀他之人的罪，所以跟耶稣是跟他的主真的是有完全同样的灵，同样的生命，同样的心肠，同样的饶恕那这里特别提到这个少年人保罗扫罗，这是扫罗的第一次出现，那他第一次出现就是见证了第一位殉道者斯提凡的死，其实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虽然当时这里说扫罗也喜悦他被害，因为当时他还没有被圣灵光照，没有被耶稣得着，但是在他后面自己的书信中间他又提到过这件事情，所以当他信主以后我相信他也是会反复的来回顾和反复这件事情，他自己都提到了在圣经里面而且这个事件应该是给他留下了给他信主以后的新生命留下了很深的一个震撼和一个榜样，因为保罗自己最后也是殉道而死的。那么在这里呢就有一个过渡使徒行传呢就是分作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其实这个过渡呢是在十一章才是完全的过渡，就是十一章以前都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以彼得和十二个使徒为中心，那么在十二章以后呢就是以这个扫罗为中心，以扫罗的外邦教会为中心，所以整个使徒行传分为两半分为两半所以应该是以十二章，对不起，以十二章为一个前后，十二章以后呢就不太讲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和彼得他们的事迹了，就成为好像一个保罗的一个详细的一个自传了，但是在这里呢就开始第七章结束以后，第八章扫罗就已经出现了，扫罗的如何来迫害教会如何来转变归主，所以就引进了这个新的使徒扫罗，前面的七章呢就是完全是讲到初代教会的一些的事情所以在第八章在第七章我们今天整个的就是看到了斯提凡这个他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一个执事，是管理饭食的，但是他在第七章整个的一个申诉见证和一个殉道是不逊于任何的一位使徒，而且他是教会历史上的第一位殉道士。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愿神来祝福我们今天的读经，都有神的同在。